主后2016年9月1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遇到提摩太。
在诗篇第135篇，他这么说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的殿中，站在我们上帝殿院的中间，你们要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要歌颂他的名，因为这是美好的。在这个晚上，我们要一起用用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让我们自己闭起眼睛，让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为了我们自己来祷告，为了自己今天晚上的领受来祷告。为了今天晚上的聚会来祷告，那谁叔叔啊，真是求你让你的圣灵抓更多的浇灌在我们的当中，抓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抓你要开启我们的眼，抓让我们在这样的聚会里面能够看到你。抓浇灌，更浇灌那平安喜乐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抓在你里面，抓我们要充满平安，抓在你的里面我们要满有喜乐。主啊，在你的殿里面，主啊，让我们能够一起用歌声，一起用乐器来赞美你。主啊，我们要歌颂你，主，我们要赞美你。主，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聚会以及领受。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晚上能够得到你的话语。主啊，能够从你那边得到更多更多的祝福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再次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晚上我们要用一首非常算是非常有年纪的诗歌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不论每一首诗歌它是新的还是旧的，我觉得都是一首非常棒非常棒可以赞美我们上帝的诗歌。这首诗歌叫做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 坐在宝座上的尊贵羔羊，
主宝座上。
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来赞美你，主啊，用我们赞美你，主啊，真是主，主啊，谢谢你，主啊，这样的这一个礼拜的这一个礼拜的风灾的过台风的历程里面，主啊，你让我们每一个在现场里面的弟兄姊妹，让每一个人都满有平安。主啊，谢谢你，主啊，透过这样的这一次的台风的经历，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去学习，主啊，在这样的防灾的应变的措施上面，主啊，还是要为了我们的土地上来祷告，主啊，真是求你怜悯在我们东部那以及我的一些离岛的岛屿上面，主啊，真是求你，主啊，求你的手，主啊，就去触摸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纵然他们所面临的，主啊，是这样的家园的破碎，主啊，但是我们相信，主啊，靠着你，主啊，你要去来重建这样的家园，主啊，我们要靠着你来重建这些的家园，主啊，真是求你祝福在我们的台湾这个土地上面，主啊，让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土地的每一个百姓，主啊，能够透过这样的风灾，主啊，也能来认识你，主啊，不论是在部落，主啊，有一些破损的，主啊，我们要再透过这样的风灾里面来认识你，主啊，你是配着我们上面的神，主啊，你是配着我们上面的神，主啊，纵然在四周，主啊，我们看见环境的险恶，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唯一的重要的，主啊，纵然我们知道我们环境有多么的险恶，纵然有大风暴来，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心所依靠的，主啊，求你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的看清我们自己的软弱，主啊，我们要看清自己的软弱，主啊，看清我们自己的软弱，主啊，我们当你是唯一的可以依靠的。
让我能看见胜过一切。 谢，有你在我身边，感谢我心里的宝贝，是你的大能要彰显，所有一切都是你永远，我是软弱，你彰显的完全。在我的双眼，让我能看见，见过一切，有你在我身边。看见花期里的宝贝，是你的大能要彰显。 胜过一切，有你在我身边。感谢花心里的宝贝，祝你的大年要大雪，超越一切，我的命运掌权。
拍我的双眼，
让我们看见你用笑脸决定你该掌权。你拿过我有什么钱，不明的我知道永远，我是软弱你掌权的。
拍我的双眼，主让我能看见你，主因为你胜过一切，主因为你在我的身边，主在我的生命里面你的大能要彰显。
超越一切，我的心彰显，在我的双眼，让我们看见你用笑脸你拿过我用的天，不记得我直到永远，我是软弱你伤心的。
开我的双眼，生命那个掌权的主，主谢谢你在今天晚上的主，让我们能够更深的经历你。主谢谢你，求主你悦纳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主将今天晚上的敬拜恭恭敬敬的交在你面前，求你悦纳。孩子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他们今天请坐。
仰望你，我们要仰望你，我们要仰望你，求你开我们的双眼，求你开我的双眼，让我能够看见你的奥秘，让我能够看见你的爱，我们看见你是我们生命的祝福。主，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被你来开阔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疆界能够越宽阔，让我们的生命越丰富。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的生命成为你所祝福的生命。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谢谢敬拜团带给我们很好的敬拜每一次敬拜我都有点失声因为我今天的讲道实在是太多了从早上一直到现在没有休息今天下午又一个婚前的一个辅导婚前的一个座谈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所以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整个喉咙就觉得很不舒服明天还有两场礼拜
他说我今天会稍微节制一下啊，但是如果圣灵的感动啊，让我开我的口，开我的双眼，那就另当别论啊。盼望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经历他对我们生命的恩典跟祝福。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这段经文，只有五节哈，《使徒行传》16章1到5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请青年帮忙念，来。
彼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增加。
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被第五节啊这样的一个经文很大的吸引。当保罗他们做上帝所祝福的，当保罗啊祝福教会，当保罗看到一个人的生命的潜力，当上帝开保罗的眼睛，让他看到一个珍珠，让他看到上帝要用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教会就复兴了。我相信每一个进到太平镜教会的每一个人都绝对不是偶然，在太平镜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特别精心的安排。我相信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他美好的旨意在带领。当我们承前上帝的祝福，我们成就上帝的恩典，跟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的啊侍奉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看到复兴，我们就看到我们教会因着上帝的恩典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好，我们看到保罗他跟巴拿巴因为马可的事情他们有分开，但是他们虽然分开，他们爱主的心并没有改变，他们虽然有一些意见不同，但是他们爱主的心仍然持续，所以他们就不断的他们的啊这个服侍就继续宣教，然后继续宣教的结果就是让福音更大的广传，让我们看到那个宣教的范围越来越大，然后同工就倍增了，然后他们彼此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见证，虽然意见不同，虽然有一些争执，虽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爱主的心是同样的，所以他们就能够继续的宣教，他们就把事工扩大，他们就看到上帝让更多的工人来使用。上帝国的旨意就是当我们愿意爱主的时候，上帝就成就恩典跟能力在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拉巴分开之后，巴拉巴跟马可就往这个基比路塞浦路斯的地方去做宣教，保罗跟希拉就走陆路往到特比跟路斯德做第二次的福音旅行，但是保罗就先回到他们过去所宣教的地方，到那边去探望教会，一方面是带着耶路撒冷的会议的结论这一封书信，然后去安慰去鼓励那些弟兄姐妹，因为保罗在那边做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也面对从犹太来的弟兄，他们因为行割礼的事情在那边害了保罗，在那边压迫保罗，在那边伤害了保罗，所以保罗带着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一封信，这大家借着使徒跟长老他们所讨论的结果去帮助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知道上帝的救恩不在于你行不行割礼，而是在于你的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这就是保罗他带着这样子，然后在那边一方面他勉励弟兄姐妹，一方面他坚固信徒的心。我们看见保罗做了很美的工作。好，保罗来到路斯德，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他遇见了一位重要的同工，这位同工的名字就叫提摩太。
啊，提摩太他的母亲圣经也有这样记载，啊，他的母亲是啊犹太人，啊，他的父亲是希腊人。这个组合在犹太人当中是比较少的，因为犹太人他们一直很强调他们的血统纯正啊，所以当啊如果跟外邦人啊跟特别是男孩子啊跟外邦的男孩子结婚的时候啊，他就会怎么样，就血统就会不纯正哦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保罗要替啊这个提摩太行割礼，因为他是外邦人，他是外邦人啊，这样的组合其实基本上是啊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位提摩太的母亲哦却是很不一样，因为他在那边啊对提摩太的教导非常的彻底啊，在那边哦啊来训练他，让他对上帝的话有更多的明白。我们看到提摩太啊后书的第三章十四节跟啊十五节那边，我们就可以看见哦啊这个提摩太的妈妈跟他的外祖母，他们都是犹太人，哦，他们都犹太人啊，就是啊这样的栽培提摩太，让他对上帝的话有更多的认识。好，哦，我们看到啊保罗对这个提摩太非常的肯定，因为这个提摩太是他很要好的同工，他很看重的同工啊。他我们看到这个资料非常的多齁，哦，因为我们从这个提摩太前书跟后书，我们大概就可以更多的认识这个提摩太的这一个人。那保罗也不断的勉励这个提摩太，让他成为一个好的牧者啊。所以啊这个提摩太他就不负啊这个啊保罗的期望，他的生命就在那边彰显啊上帝对他生命的祝福。好，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啊后书啊第三章的啊十四跟十五节，我们知道他从小明白圣经齁，哦，他也被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们所称赞。好，这我们知道路斯德跟以哥念之间的距离将近30公里齁，哦，表示为什么这个提摩太会在这两个地方受称赞呢？因为提摩太游走在这两个城市当中，他做什么？去关心弟兄姐妹，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在那边啊，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信息在那边来分享给人，所以众人在那边称赞他哈，啊，得到很大的肯定啊，这就是提摩太哈，啊，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啊一个人，因为从小他的妈妈用心将上帝的话，因为他爸爸是希腊人啊。如果你去了解当啊这个第啊三节这个地方在介绍这个提摩太的父亲的时候，第二节在一贴到。这个啊，用我们中文看哦，不大容易看见哦。但是你如果看原文啊，特别英文，它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它是用 was 哦 ，was 是什么意思呢？过去式哦，就是他爸爸是希腊人，是用过去式啊。很多的学者说，哎，啊，用这个字哦，代表什么？代表提摩太的父亲已经过世哈，哦，啊，这个妈妈她很有智慧，她知道上帝的话是很重要的。来影响他的孩子，让他一生走在上帝运行的道路当中。所以提摩太啊，他能够成为优秀，是因为他的妈妈看见这个重要，他愿意栽培他的孩子，让他孩子能够跟上帝更亲密哈。我知道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工作哈，所以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啊，经我们大概看见提摩太他的生命很特别。第一个，他从小被培养。一个信仰的基础齁，哦。提摩太从小就受到母亲尤尼基齁，哦，和他的外祖母罗伊啊这样一个教导啊，在宗教教育当中来帮助他。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五节那边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好，保罗在肯定提摩太他的信，他对上帝的信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外祖母对他的栽培帮助他齁，哦，啊保罗在的书信当中他这样的介绍，让我们更清楚认识这个提摩太这个人。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十四跟十五节，但你所学习的无啊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写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哎呀， 不简单，从小就明白圣经，表示他的妈妈非常的用心，不简单哈、哦。而且这个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哎呀，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介绍上帝的话语，让他能够得着智慧。哎呀，我们半夜就教孩子要背圣经的啦，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父母宁可让孩子补习，也不愿意让他去教会啊，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哈、哦。我们看到保罗这边看到提摩太他能够得到智慧，是因为他认识上帝，是因为上帝的话让他生命能够得到帮助。所以我们知道箴言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的就是智慧的开始，智慧的开端。就因为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生命因着这样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典，所以提摩太后来他的啊影响力非常的大哈、哦，帮助许多的人啊，在那边建立许多的教会哈、哦。啊，我们看到啊，他在很多的地方，他在那边四处啊，在那边哎、啊、关心啊众教会。那、啊、他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啊，他在牧养工作上面也成为很好的见证。好。弟兄姐妹，我要看，我让弟兄姐妹看见的是，对孩子的信仰的帮助是这么重要，这么重要哈、哦、啊、在啊、这个也根据这个福尔路德博士这个统计哈、哦，他说传福音哦啊，你要去用孩子要影响他的生命，你要越早影响越好。如果你到他成年的时候，你要去影响他的生命，大概影响就不大了。你越早影响他的这个孩子命，就会受更大的影响。就如同一棵树，你树已经啊已经粗壮了哈、哦，你要再把它雕塑，你要再把它做一些调整，已经很困难了，因为它大概已经定型了哈、哦、啊。我们再栽培一个人也是一样，越小来栽培他是越重要。所以这个福尔路德啊，这个博士他就这样说哈、哦、啊。我们要越早去影响孩子，对他们生命是越大的帮助、哦、他也这样说，他说如果我们传福音给20个成年人，可能只有一个人他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如果你传福音给20名的孩子，可能接受耶稣的人有19个。所以啊，这个啊，福尔路德他就非常的强调，我们一定要看重对孩子的教导，因为对孩子的教导，他们要接受的程度就越大。好、哦，所以我们教会应该要重心要放在哪里？对孩子的影响力，对孩子的影响。啊，一个奥尼尔啊，亨特啊，这个啊，在他的书中他有这样说哈、哦，他说基督。在啊现有的基督教里面哦，若传福音给20名啊啊这个在现有的基督徒里面哦，有86%的人，有86%的人都在15岁以前接受福音的。我不知道他的统计从哪里来了齁、啊、但是我觉得啊这也是可以值得我们来参考齁、啊、就是啊在15岁接受耶稣基督的有占 86%。然后有10%是15岁到30岁接受福音，那30岁以后要接受福音的人就越少、哦、我觉得他的统计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对孩子的影响就是我们教会存在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怎么样去影响孩子？我们看到摩西他出生的时候就被送到那个法老王皇宫里面去了，因为那时候的犹太人不能够留下一男孩子，只要生男孩子全部把他杀死。摩西的妈妈舍不得，最后就用一个办法，就让摩西啊在那个河上面，尼罗河，然后就让他流、啊、后来就被法老王的姐姐捡到了，就把摩西带回去啊。他的这个摩西的姐姐、哦、也很聪明，就赶快跑过去跟那个法老王的姐姐说、哦、你们需不需要一个保姆啊，我帮你介绍啊。啊，后来就介绍谁呢？介绍摩西的谁？妈妈啦、啊、介绍摩西的妈妈去成为摩西的保姆。其实在摩西在小时候，他妈妈就是那几年成为保姆。在摩西很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就很有智慧，影响摩西，让摩西敬畏上帝，让摩西知道他的身份是犹太人。在他很小，在皇宫里面，他在皇宫里面受那么久的时间的影响，40年，
他的妈妈只有短短的几年当中影响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将来成为上帝所用的器皿。弟兄姐妹，我们要看重孩子，孩子对他们的生命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一来看见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很多，我们不在乎孩子他的信仰，我们不在乎，以致我们的孩子真的产生了很多问题。我刚刚讲说我们教会有很多很敬虔的老人，他们都很爱主，他们都很爱教会，但是很可惜，我最近我真的看见他们很敬虔，但是他们孩子几乎都没有来教会的，真的呆完了教会，呆了就完了，很可惜。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就是，上帝是灵，上帝是灵，凡敬拜他的都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上帝是灵是什么意思呢？上帝他是一个灵，但是他却创造了物质的世界，让我们在边来生活。所以上帝在他是一个灵，但是他创造了物质，就表示上帝是无所不在。那他特别在创造人的时候就很特别，人是一种又是灵又跟物质联合在一起，我们有一口气从上帝来领受这样的灵，成为有灵的人。我们有从上帝来的灵，我们又有肉体的存在，这是上帝把他的灵跟这个物质的创造把它结合在一起，放在人的当中。就这么，我盼望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好好学习，这个灵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我们圣经里面谈到这个属灵的世界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天使的世界，这是纯灵啊，纯灵啊，不是我们教会好像有一个叫纯灵的啊，就是在灵界里面，灵界里面有两个部分，一种叫天使的世界，一种叫邪灵的世界。天使的世界，我们圣经里面常常读到什么基路伯，对不对？基路伯就是什么？就是服侍在上帝身边的那是最亲近上帝的天使。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到一个叫加百列，加百列跟玛利亚报好信息，你要怀孕生子，这个人叫加百列，那是天使长。报好信息的那叫天使长加百列。另外一个我们在但以理书看到有一个叫米迦勒，天使长，对不对？他是什么？他是征战的天使长。他是真相天使长。好，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十四节那边告诉我们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天使做什么？这些天使服侍上帝，也服侍那一些得到救恩的人。当他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些天使成为他的帮助，成为他的保护。好，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天使成为我们的帮助，但是另外一个灵，邪灵。邪灵在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常常看见的。邪灵是什么？圣经用别西卜，用路斯德路西德路西佛，还有撒旦来称呼这个邪灵。这个邪灵它是撒谎的灵，它是引诱的灵，它是要攻击人的灵。所以我们的生命在面对天使对我们的帮助，然后也面对邪灵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每个人的存在，我们都在面对这两个问题。所以有首歌告诉我们，我们心中两个王，看看哪一个比较强，对不对？一个叫我上天堂，一个叫我下地狱，是不是？好，那这首歌我们都很熟。我们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存在这个问题，我们都在面对问题，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在面对这个问题。邪灵在引诱我们，邪灵在欺骗我们，邪灵在伤害我们，但是圣灵那个什么天使，他却是在保护我们。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孩子正在面对这问题，你的孩子他们每一天都在面对这问题，他们可能在面对邪灵对他的攻击，对他的引诱，对他的欺骗。那么你需不需要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让圣灵来帮助他，让天使来保护他？我们知道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因我们并不是以那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每天都在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孩子，你们的孩子，
每一天都在面对这问题，但是我们却不在乎，我们却不在乎把他带到天使的面前，我们却不在乎把他带到圣灵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阿们。弟兄姐妹，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这边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会面对世界对我们的征战，我们会面对邪灵对我们的引诱，但是你要依靠谁？你不是依靠自己。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如果你是属于神的，那么你在你里面的比世界的还大。我们无法靠我们自己得胜，除非我们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为什么呢？很多近前的老人，很多近前的老会友，他们是这样的近前，但是他们的孩子却没办法来到教会。我有时候觉得很可惜啊，我们真的很忽略把我们的孩子在天使的保护之下，让他能够得到生命的祝福，生命的恩典。我们看到箴言二十二章的第六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如果我们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那么上帝就带领他，上帝就为他负责。我们看到提摩太，他的妈妈，他的外祖母把最好的给他，给他生命最大的祝福，他成为得胜的人。上帝创造我们吹口气在人的鼻孔里面，他也创造我们的肉体，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胜过我们的肉体的软弱，就是当上帝的灵越多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就降服了，我们的身体就得胜了。盼望我们常常的依靠上帝。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到注重门徒的培育了。保罗的宣教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什么？他培育教会的领袖，看到每一个人生命的特质，然后上帝使用他。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我们没办法每一个人都跟陈彦比啊，你知道吗？他昨天打一个篮球，很多人就失眠了，你知道吗？哦，我们没办法跟他比，因为他有他的特质，但是上帝有给你不同的特质啊，是不是？上帝有给你特别的恩赐啊，是不是？那有时候神也不一定能够比得上我们，是不是？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质，都有他的美的地方。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要看到每一个人的特质，上帝要用你，上帝就要用你这样的特质，上帝要祝福你啊。所以这是教会很重要，你要训练领袖，你要成为门信，让他的生命能够得到祝福。我们看到保罗他是这样子，他能够成功，他就是这样设立啊。哦，我们看到他第二天从保巴拉巴往特比，这是他第一次的宣教，到特比去对那里的城，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救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显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哎，设立长老啊，显立长老，这就是拣选，这就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上帝所用的器皿。保罗就这样设立教会的领袖，这是他的上帝给他特别的恩典，而且这样的设立就是怎么样？就是能够影响长久。我们有一天我们人都会过去，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栽培领袖，这个教会将来要成为什么样子？我们不能一直靠我们啊，虽然我们的信仰很好，虽然我们的能力很好，但是有一天我们还是会过去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教会一定要培育更多的领袖，让更多的人成为上帝所用的人。好，我们看到保罗他的成功在这边，第一个，他带领他们一起做，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训练门徒的人？你要去认养一个人，带领他，让他跟着做，跟着学习。好，我们看到秉彦他在做音控，他就要开始要训练门徒，就跟着他身旁，就开始学习，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在各样的服事当中，我们开始去栽培人才，哪每一个人的潜力把他找到，然后让他在那边发挥出来， 这就是我们先做，让他学习。保罗他的工作就是这样的，他的策略做给他看，让他学习。然后第二个呢，他用真理来栽培他们，用上帝的话不断的坚固他们的信心。他们不是在为人负责，他们是服侍神，而不是服侍人。不是为了人做，而是为了神做。所以我们一切的服侍，你当讲吼啊，我拢替你做啦。这一句话就有问题。我们是为了谁做？为了上帝而做。让每一个人的眼睛定在上帝的身上，让每一个人回应上帝对我们生命的呼召，跟我们生命的祝福。那啊，第三点，我要不断的为他们祷告，为门徒来祷告。好，我们都常常讲门徒啊，门徒谁？门徒是要跟着人啊，一定要有师父才能够成为门徒啊。我们教会有谁成为师父？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受洗满两年的人，我都期待满两年的人，你应该就要成为师父了。哎，洗礼两年啊，还在做鞋啊，啊，你没感觉拍谁吗？我们应该要学习啊，对不对？我们要开始进步啊。我要成为一个门徒啊，我开始要栽培一些人，我开始要帮助一些人，让他的生命能够越来越成熟。我们看到保罗，他就这样关心人，他就为他们祷告。就是保罗，我们看到很美，他也对这样提摩太告诉他说齁，你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有没有？他不但自己做，他也教导提摩太，你应该要交托，交给他们做，笔验，交给他们做，亲自去操控一下，音响怎么做，对不对？交给他们做，你在旁边教他，哦，你带敬拜赞美的人，交给他们做，让他们去实习，让他们去操作，他们的生命就得到装备啊。哦，保罗就这样子哈、哦，所以我们看到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要怎么样成全？被成全，成全就是什么？发挥上帝给你的恩赐。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恩赐都不同，但是若我们能够发挥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复兴了。上帝就这样大大的祝福在我们当中。第三个很重要的，我们看到保罗这边齁，也是啊，当然也是一个瑕疵齁啊。有时候人家觉得说，保罗为什么这样子呢齁啊？他明明知道说齁啊，行割礼不一定得救，对不对啊？行割礼不是最重要的，那为什么在这边他又替这个提摩太来行割礼？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保罗为什么要为他行割礼呢？哦，这个有时候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困扰哦。啊，保罗他是自己，他曾经在不久之前，他还为了这个行割礼的事情，在那边有一些争辩啊。为了这个争辩，还特地到了耶路撒冷去召开第一次的大公会议，然后使徒跟众长老就在那边有一个结论，不要行割礼。那为什么保罗还替提摩太行割礼呢？哦，我想保罗他的态度，他常常是为了要怜悯别人，他怕别人因为这样子而拦阻他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保罗非常清楚，行割礼跟得救一点关系都没有。OK， 行割礼跟得救没有等号，但是如果因为行割礼，我能够跟你靠近。我能够去影响你的生命，保罗他赞成了。他在坚持的是行割礼跟得救没有关系，但是若我能够影响你的生命，我愿意将我自己摆下。这就是保罗的心。他常常在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后书说，我若要得到犹太人，我就成为犹太人；我在律法之下，我就成为律法的人；我在软弱的人的面前，我就成为软弱的人，为要得着他们。这就是保罗的心智。所以保罗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啊，在有一些事情在真理当中他的坚持，但是他为了不是在真理的当中，他为了别人他愿意放下自己。哦，保罗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他真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宁愿放下他自己。你知道没有？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九节那边说，我是自由的人，不受任何人的奴役，但是我却甘心做大众的仆人，为要争取更多的人。这就是保罗的心志。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愿意将自己摆下，所以他为提摩太行割礼，不是为了得救，而是我愿意背这个十字架，为了要帮助更多人，让他的生命能够得救。 John Newton 啊，这个很有名，他写了这个奇异恩典，他在评论保罗的时候，他这样说，在不是绝对的事情上，这个保罗是怎样的人，他是一个，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在不是绝对的事情上是一根稻草，在绝对的事情上是一条钢铁。就是保罗，他在真理他是坚持的，但是他为了别人的缘故，为了爱别人的缘故，他宁愿牺牲他自己。在他的信息当中，让我们感受到他愿意成为一个软弱的人，是因为他要帮助那些软弱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保罗看见了提摩太，他带领了提摩太，他帮助了提摩太，让提摩太能够继续成为上帝所用的器皿。我也邀请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发掘更多的提摩太到我们教会。当然你要看到更多的提摩太，你必须要更多的成为保罗，你愿意去栽培新的领袖，你愿意栽培更多的同工。我们不是只有自己在服侍，很重要的服侍，当我在这个服侍当中我做得很好，我们一个责任就是要把这个好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人来承接，让更多的人能够加倍比我更好。这就是我们教会不断翻新不断成长的一个因素，很重要的因素。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保罗，我们能够提携更多的提摩太。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开我的双眼，
上帝开了我们的双眼，我们有没有看见谁是我们可以去栽培的苹果菜？有没有哪一个是我们有负担要来训练成为门徒的呢？要有门徒一定要有师傅，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成为好的师傅，只要我们愿意领受上帝对我们生命的呼召，我们就能够成为好的师傅。我们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双眼，让我们能看见人的美，让我们看见人上帝有特别的恩典，特别是在这个瓦器里面那个宝贝，我们能够看见上帝要彰显他的能力，上帝要掌权在他的生命当中。求上帝来开我们的眼界，开我们的双眼，让我们能够来帮助更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能够来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上帝来使用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好的保罗，让我们能够训练更多的提摩太，让我们教会成为上帝所祝福的教会。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哦，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仰望你，我们求你来复兴我们的教会，求你来使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愿意来成为训练门徒的人，让我们愿意成为栽培领袖的人，让我们能够看见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生命的优美，他们生命的优点，你宝贝的提醒，你宝贝的恩典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上帝你极大的恩典，你的祝福，你的能力，你的恩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让我们不看清我们自己，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在我们不能在神里凡事都有，我们要相信神里必带来我们生命的丰富，带来我们生命的祝福。求你来祝福，让我们的教会有更多的保罗，让我们的教会有更多的提摩太，让我们教会有更多的领袖被训练出来。主啊，求你来复兴我们教会，求你来使用我们这个弟兄姐妹。谢谢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看见满天星的拥抱了晚上，我是抱着你的影去跟踪着，当我发现自己无处可躲，茫茫要离开，我知道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开我的双眼，
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有美好的旨意，你有丰富的恩典来塑造我们的生命，也成全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教会151年来，你无时无刻的呼召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需要看到你的宝贝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发掘他们生命里面有耶稣特别的柔美，特别的祝福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能够栽培他们，让我们能够使用他们，让我们能够训练他们，让他们的生命都能够成为上帝所用的器皿。主啊，求你复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来领受你的呼召，我们愿意委身你交到我们的事工当中，让我们教会得到你的喜悦，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丰盛的教会。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